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就晓得，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一定有个征战。那么现在我们说过了，这个好战的是谁呢？好战的一定是便雅悯支派。那么里面的经过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大概就是那一次征战以后，那一次利未人起来做了讨伐的事情以后，你看见那个五个支派、五个家族就不见了，五个家族就不见了。意思是说，那个五个家族他们没有进迦南，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了。所以，如果读圣经的话，到这里就完了。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大概就这样的，便雅悯支派就失落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到今天还是长不大？因为迦南进迦南就表示成长来说的。但是许多人就是因为我们好战、好胜、好斗。所以呢，你看见我们根本就不能进迦南。那有的人就是蒙恩得救，就是进了迦南，你看他能得迦南好处吗？没有，大家都可以得好处，你看只剩下个600个人。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今天就到哪里去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问说，他们到处去找这个失落的支派，结果呢，他们找到了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他们才发现呢，那里有一般的人，他们称自己是什么？称自己是便雅悯之子。那么这个就像印度一样，印度你知道吗？印度过去十年呢，过去十年，有一般人称他们做马拉西之子。那么据说马拉西之子呢，竟然一共有9000以色列要让他们回来的，所以大概是5年前。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到了以色列啊，就到了这个印度，然后去再教育他们，后来就把他们送回来。所以今天大家要知道，大概到目前大概有3000人，这个便雅这个马拿西之子呢，已经回到了以色列。那么这2天的消息告诉我们说，现在又恢复了。现在他们准备说，大概还有6000人可以回到以色列，他们都自己称他们做什么马拿西之子。那么这个在印度，那现在我刚才讲的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印度的戈壁，而这个巴基斯坦这一般的这个便雅悯人呢，是靠近什么？靠近中国的，靠近西域的，换句话是靠近丝绸之路的。那因为丝绸之路的缘故，所以你说到了巴基斯坦，就等于靠近很靠近中国的丝绸之路一样。所以现在你问他们，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跑到巴基斯坦来？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然后呢，后来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个征战，然后他们就失落了，就离开，就找不到他们的弟兄，所以他们漂流，再漂流，漂流，再漂流，就漂到哪里去呢？就漂到巴基斯坦来了。所以这种叫做口传。那不要忘记哈，我们记得南非有一个族叫伦巴族，那么在1999年左右的也是这样，你去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是以色列人，那么看着不像，脸色是黑的嘛，但他们说我们经过雁门过来的，所以后来科学家说好，那么既然这样讲都是对，但是我们要证明你们是不是，所以后来就把他们这伦巴族的唾液，还有雁门的那一班的人唾液带回伦敦。那么结果检验的结果，根据 DNA 知道他们的的确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亚伦一家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找到很多这个失落的支派。但是我们普通讲的失落的支派，都是进了迦南以后才失落的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呢，根本还没有进去就失落，所以他们对于埃及有记忆，对旷野有记忆，对迦南一点记忆都。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这个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就这样，你看见他是得救了，是出了埃及，但是一直没有长大，就像这种情形一样。那么结果当然也漂流到世界各地了，就到今天来就一直神还保守他们，很自然的。那么好，如果这些人真的到了巴基斯坦，那么你很难这帮人。不慢慢慢慢扩散到所谓中国的新疆或者是西域这一带，所以呢，现在 就在过去的时，就在过去100年，这个考古学家对于这个西域的了解，那慢慢慢慢的，现在好像浮出一些，一些好像找到一些答案了。意思就是说，只有圣经才能给你的答案，因为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有半个支派不见了。那如果现在这些人他们又说他们是便雅悯支派的，那我们要拿出证据来才可以，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域，或者是从前中国人所说的西域，就指的新疆。那新疆有南疆有北疆，中间的就是天山一横，那天山以南的就是南疆。那么天山以南呢，有个特点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沙漠，那个塔利干塔克拉马干沙漠是很大的沙漠，这个沙漠呢就等于是世界第二个大的沙漠，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流动的沙漠。所以附近这个盆地呢叫做塔里木盆地，这个塔里木盆地呢可以说和英国一样的大小，很大很大。所以现在就很有意思了，那么根据考古学家这么多年的研究，根据他的资料研究才知道说，原来塔里木盆地啊，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一片大沙漠，不是的，不是，是后来慢慢慢慢变的。甚至于呢，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如果真的从漂流到中国的话，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塔里木盆地呢是草原，不是像现在的沙漠，现在根本就是沙漠，你一点办法根本就是流沙的。完全就是流沙，你没有想到它就是本来它就是个草，就是个草原。所以如果草原的话，那就像蒙古一样的，他们在这骑马啊什么的。那么在3500年前，如果现在问题就是，如果那个失落的便雅悯支派真的漂流到那一带，如果真的到西域的话，他应该留下一些证据，对不对？所以第一要证明说那个时候不是沙漠，果然那时候不是沙漠。而在那个时候呢，现在他们可以知道说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都是一个农村，所以不要忘记了，一面你可以放羊，另一面呢你也可以农耕，所以那个并不是全部的沙漠，但也不是全部的旷野，不是的，你可以看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还是可以种很多很多东西，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找出很多很多这一类东西出来。好，那么现在最近他们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两具的尸体，干尸。这个两具的尸体的特点在哪里呢？第一，这个他们呢，这个第一证明他们是3500年，差了大概3500年，所以那个时间呢是跟什么的时间一样？是跟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时间是一模一样，3500年前。那3500年，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样子的？第一，他们长的样子，因为他们保留得很好，因为那个沙漠很干，到现在多少年很干嘛，所以这么保留的结果呢，结果他们发的样子一点都就是好好的，根本就是像木乃伊一样，根本保持得完完整整。那么那个样子，他们有的时候那个样子呢，就和大家如果去看大不列颠博物馆，不是讲到以色列人不是后来被亚述掳去吗？那么亚述啊，他们都喜欢有壁画。那壁画上面常常讲说他们白些人被掳走，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的什么样子，因为你知道我亚述人在前面走，后面是俘虏嘛，那俘虏一个个的样子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认为说那个样子就是他们的样子，一模一样的。那第二还有一点，他们穿的衣服是羊毛的衣服，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就这两个是这个干尸是什么呢？他们什么特点呢？他们是完全用木乃伊的技术把它保存好的。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在根据考古学家所知道的，在那个时候中国或者那一带地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木乃伊这个手续，不会有的。所以一定这些人呢，他们是离开了埃及，所以他们懂得这个技术，所以呢他们才能把这些人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所以从这些地方，那么给现在就提供，因为你第一个你要先有文献才可以，你否则不能凭空什么都没有。第二，那么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便雅悯支派。那第三，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们真的到了这一带的话，那么3500年前有没有他们的脚踪？那果然没有错， 因为现在根据考古学家，在过去几千年来，塔里木盆地你几乎很少找到汉人，啊，都是这些西方的人。那尤其是我刚才讲过，有的脸就很像以色列脸，那么他的打扮呢，还有各方面。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根据那里所发现的，那么的的确他们能够追踪到大概3500年前，那个时候的情形大概什么样的情形。好了，那最后，如果真的这些人到过这些地方的话，那么这些地方的名字应该是希伯来名字才对。所以呢，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就在那里研究，他们才发现说，这个塔克拉玛干这个名字就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进去，你就被毁，你就完了，就毁掉了。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如果从这个沙漠穿过去的话，那么普通如果你真要穿沙漠，有几个做法。一个就是你直接飞到和田，和田不是出玉的地方吗？你飞到和田以后，然后呢，你可以穿过整个那个大沙漠。那穿过了以后呢，那么你当然就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城，叫做什么？很重要的城叫什么？就是库尔勒。那库尔勒这个名字根本就是希伯来。而且可以告诉你说它是什么意思的。那么还有，大家如果懂了一点西域的故事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叫楼兰，这个楼兰呢也是什么呢？也是希伯来的名字。所以从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说，应该就圣经能够提供到底这个西域人他们当初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讲西域人是新疆人，是讲维尔族人，但是维尔族人是后来，维吾族人呢是公元9世纪才到新疆的。我们现在是讲公元前1500年，差好多年。所以早期的时候西域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家不知道。现在他们所知道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从塔里木盆地里面所找的那些证据，如此而已。而且证明说这些人都是从西方过来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就是他们多半都不是汉人，汉人多可有可能在北疆或者江苏、甘肃、河西走廊那一带，那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若真的要知道过去新疆在3500年前的故事，那么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他们什么样的人。但是根据圣经，如果主的话当然准确，在这个结论底下，那么很可能最早西域的人应该当时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就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后来如果有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个是公元前70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他们到了那里，当然这些人会帮助他们，会接济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你知道失落的十个支派啊，他们想回家，但他们不可能再回头了，回头一定被敌人拦住的。那个时候他们幸好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只要往东走，我们一定会回家了。所以有一条路呢，就是沿着河西走廊，它一定经过什么？一定是经过这个西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经过那个塔里木盆地，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我们知道，甚至于开弓的犹太人，那么根据这个现在这个萨斯以后，他们不是找的就是验他们的 DNA 嘛，证明是他们从哪里，从波斯那边过来。所以只要从那边过来，一定从丝绸之路过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当然这是世界上的问题，这是世界上的学问。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是神的子民，他一定为他们留下脚印。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寻找他们的脚印，有人就找到他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啊。实在说来，中原呢只有全中国版图的这个40%，全中国60%的土地都是给少数民族，都是在少数民族手里。光新疆不要忘记就是全中国的1/6。所以你想想看，很稀奇，这个中原呢是人烟最稠密的，但是他所掌管的中国呢60%都在少数的民族手里。所以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要讲从西边过来，就让他是 就说他是羌。后来等到羌人进的入住中原以后，他不再叫羌了，他叫西边叫戎字，叫西戎。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你读故事，当你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夏禹是羌人，还有呢，这个谁呀？还有秦始皇是羌人。那么讲到九寨沟，讲到四川的羌人是近羌，是最近的羌。但是讲到古羌，古老的羌，那么你就要往甘肃啊、河西走廊的那边走。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甘肃的南边呢。你知道有一个羌，它的名字叫什么？叫苍狼羌。参是参加的参，狼就是掳掠，这个就是撕裂狼的狼，苍狼羌。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对于研究中国历史都是个谜，到现在都是个谜，大家都问很多问题，大家都不能回答那个问题。那我们不是注意这些，但是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会不会那么那个失落的半个支派，那果然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到了。巴基斯坦也到了中国的，也到了中国新疆一带，所以他们研究羌族的人告诉我们，尤其你到了陕西那一带，那都甘肃都研究羌族的，你就发现说他们的埋葬的时候，他们的头一定向着西的，头向着西的。那么还有很多人相信说，西域西域的确跟西安西安的音是相近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蛛丝马迹，虽然我们不知道的不详细，因为只有神知道，因为神只有神认识他的人，所以我们相信等到最后，你看见吗？圣经明明给我们看，明明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最后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十二个支派都要回归的。好，那么这是插出去一点的话，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个。那个一个半那个半支派大概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慢慢慢慢往东走，所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往西飞，尤其印度的，我们说过从印度回来那个马拿西之子，那么他们回来那个钱都是基督徒奉献，那有个基金是基督奉献，他们回到这个回到以色列。所以你看神的话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好像这个失落的支派不知道到哪里去，慢慢慢慢他们能追踪到他们。以色列人这点就是很厉害，但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不是已经进了迦南然后失落的，不是，这些人根本还没有进迦南就失落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便雅悯的半个支派，进到迦南的不过是半个支派，像马拿西一样，马拿西呢进到约旦河西的是半个，留在约旦河东的也是半个。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有半个支派。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在旷野已经失落了一半了，你现在要珍惜在迦南地，你不能再失落了。结果你看悲剧一演一演再演，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便雅悯的故事。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我们的见解才对，但是感谢主，稀不稀奇？你看见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你看见，所以才有什么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下面才有路德记的故事。为什么有路德记的故事呢？因为从波阿斯跟路德，然后才生了大卫，那大卫呢才是合乎神心里的王。可是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吵着要做王啊，要一个王啊，那么到底是哪一个王呢？神当然告诉他谁是王，但是最要紧的，他们把所有以色列人找来，那么他们抽签，那么结果发现十二个支派，他们抽签抽到什么？抽到便雅悯支派，稀奇不稀奇？为什么便雅悯支派？有他道理的，而且抽到便雅悯的时候，根本抽到谁呢？抽到就扫罗。所以扫罗说怎么是为我呢？他说我们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而他的家族呢也是最小的。他有道理，因为他爸爸是大能的勇士啊，所以爸爸大能的勇士可能就是六百个人里面的一个啊。所以可以说是，可以说如果神这一天把他们全部歼灭的话，他们可以说就是那余辜，就是那一点点的，再一点点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吗？当你看见这个扫罗 被大家拥戴，有当然道理嘛，因为到底是便雅悯的后裔啊，个个很会打仗啊，那个子一定长，你知道这个长得又高又大又帅，当然是叫大家佩服的。所以大家明白吗？起头的时候扫罗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他所向无敌，因为以色列人就要这样。你今天世界要打仗，你将军就是要个将军像才可以，就像这个扫罗这样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稀不稀奇？扫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出来的，你不觉得稀奇吗？因为什么？因为代表天人。所以后来等到扫罗逼迫大卫，到处大卫要追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大卫是圣灵告他的，所以就是现在很明显的，这扫罗代表肉体，这大卫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现在当你看见这个人，你就知道说，一个肉体的背后当然跟他的个性有关系，跟他好斗、这个好辩，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便雅悯的性格。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什么？最后你看神怎么做？最后还是大卫得胜，对不对？大卫是好像失败，到处被逃跑，结果反而打了胜仗。有两次神要把扫罗放在他手里，他又放回去了。所以后来连扫罗都说：“你将来要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最后，你看见吗？等到扫罗死的时候，那应该来说大卫应该放鞭炮庆祝才对，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哭扫罗。大卫能这样哭，就证明大卫是做王的，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等到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他的宝座就代表了基督的宝座。所以现在你明白，因着这个缘故，然后所有以色列人都伏在他的权下。最稀奇的是什么？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呢？便雅悯支派。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是最少最少的。现在呢，然后大卫要现在，因为你做王了嘛，做王你应该叫报复才对啊。本来这个便雅悯也没有几个人呢、啊，你现在你只要把那些都对付了，他们就不会再造你的反。没有，你看见没有？那你知道大卫家里有一个人叫米非波设，是个瘸腿的，然后大卫就和他一同桌。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情形爱大的一个地步，所以大卫要逃亡的时候，你看你按理来讲，米非波设可以造反的，没有造反。所以证明什么？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本来是便雅悯支派，一定要把大卫支派置于死地，不，把犹大支派大卫保在置于死地的。但是你看见说大卫，他的确是做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不光12个10个支派都臣服。而最重要是什么？是便雅悯支派也不知不觉的就臣服在大卫的宝座底下。所以等到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那么他起初不知道圣殿该在哪里，因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不能随便在任何地方奉献祭，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可以是盖圣殿的地方。他说要在我所拣选的支派。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大卫他因着数点百姓得罪神，结果先知告诉他，你到摩利亚山上去，这个献燔祭给神。结果他发现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悦纳了他的祭，他知道神的怒气平息了。然后忽然间他眼睛张开了，他说这是一个坏点，这是一个坏点，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就是圣殿根基的所在，就是神拣选他所要住的西安，应该就在这里。那这里是哪里呢？第一个，这里是摩利亚山，是亚伯兰献以撒的地方。第二，是大卫，他这个人就好像这个人经过哪卖场的地方，他本来像麦粒一样，麦壳跟麦粒分不开的，他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它分开，他才不会数点百姓，才不会骄傲啊。所以当这些功课完了以后，他眼睛开启了，哦，原来就是这个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你要问神说，我所拣选的支派所在的那个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圣殿是盖在那里的话，那么那个支派什么支派？那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稀不稀奇？我们每次到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有东山有西山， 南边的就是新论子谷，不要忘记，这个新论子谷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交接的地方。凡是新论谷以北的都是便雅悯支派，以南的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怎么可能？这样好斗的人，这样不容易与和别人合群的人，最后呢，你看见神的殿是建在他的土地上。所以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来看摩西，当他临终第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怎么祝福便雅悯支派的。申命记第33章，第十二节，论便雅悯支派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间。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和雅各的那个预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证明什么？证明像便雅悯在神的手里，经过神的制作，他卑微，他现在学到功课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看那个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所以你看见吗？最后大便雅悯支派等于都没有人，等到便雅悯支派跟大卫支派被掳以后，你看先知们说话都是说，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便雅悯跑到哪里去了？不要紧，只要是神的见证，虽然现在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犹大，不要紧。所以现在你看见犹大的背后一定有便雅悯，便雅悯人实在是很少很少的可怜，但是现在他学会功课了。你看见吗？他和犹大好像一个人一样，他居然消失在犹大的里面。所以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常常说明明是犹大跟便雅悯，现在大家叫他们都叫他犹太人，对不对？没有人叫他便雅悯。为什么？他因为犹太人犹大就包括了便雅悯。所以想想看，一个人可以被人包括，一个人可以不自主，一个人可以让别人的荣耀，否则从一定要争的，这不是圣灵做的吗？本来不能合群的，现在能够合群的。一个不能和犹大支派亲爱的人，不能和犹大安然居住的人，当然就不能和耶和华居住，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一个丈夫他说他不能和妻子安然居住，他不能和他一起祷告，那妻子他不能和丈夫一起祷告，他不能和丈夫一同来商量事情，你说他能和安然与神居住，那唱高调，明白吗？所以迟早有一天十字架一定要把我们斗性，把我们的好争，把我们这个不合群的完全的做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几乎没有了，几乎剥夺光光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你学会能和弟兄姊妹同安然居住，凡是能和丈夫、能和妻子、能和父母、儿女安然居住的，这个人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你看见用他的翅膀来遮蔽他们，也住在他两肩之间之中。那两肩可以带着摩利亚山跟西山，或者是摩利亚山跟甘来山，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神是住在那里，的的确确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便雅悯的故事就是耶路撒冷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讲耶路撒冷，请问大家什么意思？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一个是摩利亚山，还有一个呢就是锡安山。锡安山代表大卫的宝座，那么神的居所呢一定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不要忘记哦，是在什么？是在新论谷的北边，是属于哪个支派的？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说大卫，圣经都说大卫和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讲的大卫指的大卫的宝座，耶路撒冷是指的什么？便是便雅悯支派说的。为什么？现在他能够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安慰。所以我想我们这次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想以这个做开始一定有它的意思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看见神满了恩典，神怎样的在便雅悯身上工作，神也在我们身上工作。 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其有幸听见了这些话。我们承认我们都像贝雅悯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难处，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若不怜悯我们，我们的光景就像贝雅悯一样。所以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伏在大卫的权柄底下，让我们主真是能够与众人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能与你一同安然居住一样。主，但愿在这些年间你能够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你建造你自己的身体。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